我问他的话，他也回答得很顺利，看起来不是那么清楚哈。好，所以下面一段就说，有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出来，鸠摩罗什早年在丘兹祭兵杀勒，他原来在丘兹就有名，在丘兹地方我没有写出来，在丘兹地方他就非常有名了，就跟人家辩论他，他小沙弥就辩引人家那个大法师，所以那个国王就是小沙弥就给他两个比丘士当侍者，给他当侍者，就两个比丘就负责他反正端东西啦、啊、怎么样啊？他以前在那边就是这样的一个沙弥，好像他在西北印吧，他在丘兹地方就很出名，就说等于他是辩论赢啊，不是打架赢啊。他辩论就说他学问好，他佛法的学问很好，好，所以你看他以后又到祭宾学，然后又到沙勒学，所以几乎整个，你看整个中亚来讲，他渐渐就开始有，等于就说他的这种佛法上的造诣就慢慢让大家认识，那。这个就是说以后说为什么他讨论小乘的东西我们很相信，因为他本身就是小乘出家，这个你跟龙树很清醒很像，龙树本身他先通达小乘、哦、以后他来写小乘的东西，或者是以后他用大乘的般若空论空的道理来破小乘，你看他写得很清楚，事实上中论本身就都破小乘的，里面的论点大部分都是小乘的论点，所以他破得非常漂亮，哦、这当然有他小乘的基础了，你这些大乘可能就做不到。好，然后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对罗什本身一生也很重大的转变，就在十二岁。好，那我下面一段，罗什佛学生涯转变发生在十二岁，就他到沙勒以后，他不是直接就转头回家，他的妈妈又把他往南道走，往天山南路的南道走，到沙勒以后，沙勒它位在天山南路里面南北两道的交汇点，所以从这里它可以往南走，就是到宜田。那到宜田之前有一个，它没有到宜田，就是说要到达宜田之前有个地方叫沙车，早上我们特别介绍，好，在南道的宜田之前有个地方叫沙车，它先转入到沙车，在这里就碰到大乘，而且我们等会会知道沙车这个地方大乘非常兴盛，就是说里面很多人学大乘造业非常高，而且大乘的经论都很多，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早上有稍微提到，就为什么靠近南比较，就是说在冲岭，就是所谓雪山的周围会有大乘，我想这个但现在没有完全弄得很清楚，就知道这个地方跟当时龙树来到雪山传出大乘，就来到雪山得到大乘的经典，然后创造大乘论应该有关联，所以大乘在某一些局部的地方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发展在扩散出来，沙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看下面，好，看下面你们时有沙车王子，就沙车这个地方他们是一个小国家了、沙车的王子还有参经王子兄弟两个人，好，一个名字叫沙车王子，一个叫参经王子，可能那王子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封号、那这两个呢兄弟两个人怎么样呢，为国请从而为沙门，他们本身身为王子大家继承王位，可是他们把这种继承的权利舍掉，所以为国请从为沙门，然后来出家做沙门。那这两个沙门里面，哥哥的名字叫做悉利耶跋陀，弟子的名字叫悉耶利苏摩，问题不知道，就是成就比较大是弟弟，就比较特殊的人物是弟弟，就苏摩就指弟弟悉耶利苏摩，才技杰伦，专以大乘为法，就说他大乘非常精通，连他怎么样其兄及诸学者皆共师焉，就当地的学者要学大乘都会跟他学，甚至连他一起出家的哥哥都跟他学。那罗什来到沙车，当然一定是听到人家讲，就去跟他学学看，他以前是小乘啊，当然这里罗什就想说跟他学。那我们刚才讲说南道这个地方刚才蒙特说就是南道宜田的地方，也有我们这边有提到南道宜田在早期大乘它就是有很多大乘的成分在里面。那我们下一段的第二行，三世纪后半朱士行，就是中国的一个早期的出家人，他在中国的地方他觉得般若经不够完备， 当时只有流行小品的道行波罗，而且翻译来讲普通而已，有些地方翻译的不是挺清楚，所以他希望说回到西域，就说往西方去取经，站在中国就说我往西方原来出，就是原来出处的地方，再把波罗经的原点拿回去再翻译。叫他走，就走到以前的地方，就找到波罗经的原点，但是符文写的，就是说西域文写的还是梵文写的不知道，要详细再看他的资料。可他提到这个原点以后，透过千辛万苦再把它带回去，这个原点以后翻译出中国就叫梵观波罗，是属于大品，就是波罗经里面有大小两品，它属于大品，就内容比较充分的那一品。那所以这个三世纪后半，你就可以发现宜田这个地方，就以中国的资料来看，宜田这个地方佛教就怎么就有大乘的佛教，有大乘的经典。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在五世纪初，华理他是慧眼的弟子，慧眼当时有感觉到中国需要一些经论，因为罗什还没有，当时罗什还没有过来，虽然就知道经论还是很缺乏，所以他派了很多弟子出去，其中功劳最大就智华林，他出来也到了宜田这个地方拿回以后翻译出来的净本的华严经。另外同时中国最早的法华经本，把中国的法华经本也是从宜田这里过来到中国，所以你可以知道在五世纪之前宜田这个地方就有非常可观的大乘，有波罗经，有华严经，有法华经。所以我们刚刚讲过，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理由，就是大乘的源头到底怎么样。目前知道宜田算是一个很早的源头了，它三世纪的后期就有。所以大乘的流传，我们刚讲可能就是说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些人，他得到一些特殊的大乘经典，把它发扬出来，从一个点慢慢扩散出来。所以这种宜田我们刚讲过，看起来跟龙树在雪山的活动应该有多分少分的一个关联。好，这部分就交代到这里。那这里一个问题产生了，就是说罗什他用大乘的基础接触小乘的，再把他用小乘的基础再重新接触大乘的论，他之间怎么转变的？大家不要认为很简单，事实上很辛苦。他这个转变的过程在他的传记里面有讲出来，以后同样这个过程还碰到好几个人。好，就说下一段文哦，以阿毗昙为基础的罗什再重新接受大乘，他一般从小转变到大，这个就是以后他主要的工作。他怎么讲说会，他会劝人家，乃至他在弘法大部分都是在秋枝，都是小乘的，所以以后他回去到秋枝以后，他写了大乘回去秋枝，就教化秋枝变成大乘，同样就是他内心经过这个过程。好，那这一段我们在他传记有非常生动的一个描写。苏某就是那个弟弟后为师，就是说罗什去拜他为师以后，以后苏某跟罗什讲了一部经叫做阿耨达经。那阿耨达经的内容主要讲什么？他就讲因界入皆空，这一部经就在讲说，以前你在小乘的经论里面最主要的五因十二入十八界这样的法是空的，可是你如果看经不用讲了，经都是我讲都没有问题，只是了解有深有浅，包括阿含经，可是论就不一定了。你看小乘说的论，他都认为有一些法是有的，是做基础，比如说有些认为五因是有，而且认为类似的，比如说地水火风是有，大部分是这两类的。好，比如说色受想行识是有，或是地水火风是有，然后由这一些组成虚幻的我法，譬如说个人的我，每一个身它是由地水火风组成，这个是虚幻的，这是假的。它是由色受想行识，由色法跟心法合组成的这种我相，这个是假的，他们知道。可是他们的论里面看，他们一直认为说，像地为什么说实有呢？你地再怎么切，再怎么分，再怎么分，再怎么分，还是地啊，这是一切有部的思维方法。比如说你土再磨得更碎，它最简单还是一个地啊，所以它那个不变的本质嘛。 有不变本质，他们认为这种法不会空，正法是一个基础啊，所以有些用五蕴做基础，有一些用四大做基础。哎，可是到大乘法，他就直接讲说这一些法就更惊人，除了说人我是假之外，这些地水火实际上也是假的。所以以后在大乘法里面，他们在论空的层次，就前面这个叫做人我空，两个阶段。那现在了解，认为这样的两个阶段对空的了解还是非常正确。这是以后罗斯他们就讲了，不能讲说中国讲哈，可是中国又很强调，就是说这样的两个空的了解，就第一个你先讲了解人我空，就是说这时候你法空还没有达到哦，就是说刚讲五蕴四大你可能还不了解它是空，可是这个法所形成的这样的虚幻的假身，这个是空的，他们了解哦，所以你修不进观也可以知道哦，这些都是虚幻的。哎，可是这些，比如说我们讲你观不进观。这一些它以后腐烂掉变成什么呢？又变成土啊，所以他们不会认为土是空的，而且回归到土嘛，所以他们土的观念，四大这种观念他们一直会在，哦，地大又回归到地大，所以他们一直会在。所以在当时就是我们对小乘了解，你要了解他的心情，就是说他们当时对一个法的观照还是顺着我们一般的习惯，所以你发现它有极限，那这样你就产生很多问题了。这是以后罗斯问他说，你如果假设这一些法是有的话，又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好了，他就听到这个经，这时候罗斯当然还没有了解大乘，所以他罗斯啊，我们看有没有始闻因界诸入皆空无相，他就说连这个最基本的五因十二入十八界都可以空，他非常奇怪，因为以他小乘的一些基础来讲，这一些是小乘所有论证的起点，要假设这些是使用，所以他叫怪而问焉，此经更有何意而皆破坏诸法，这可以说是一切小乘人共同对大乘共同的质疑，就说你到底这个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义理，就说你有什么何意，就他们讲你有什么最大的义理的根基，你可以来讲说这一切法都可以破坏，这个以后就跟他师父问他的话一样。后面我讲到，因为他师父听到罗什很有名，他很欣慰啊，他跑来找他，就他罗什就干脆一起跟他讲大乘。他老师问他的话跟罗什问的一样，他师父他说你怎么很可怕，你怎么可以把一切法都讲到空？好，答曰，然后这个苏母就跟他讲，言等诸法非真实有。好，他就开始那就从头讲了，就先讲眼根，就是五根。啊，就是从印界论里面讲，就是色法里面讲这个五根讲，然后再讲里面的四假，一路讲起。他说眼等诸法不是真实有，那实际只有眼根。所以以罗什当时小乘角度认为眼根是实有，就是我们的六根，好，叫十二路嘛，六根对六尘叫十二路，六根实有，六尘实有，实质即只有眼根，所以彼即因尘。然后这个苏摩他就用什么呢？用因尘，就说你这个是从因缘起这一点来讲起，那这一点讲的不是一下子了解的，于是眼福大小。所以他的老师就说他大乘老师苏摩就开始跟他一路反复再跟他说明，当然中间有反复的辩论，那把他老师很详细的讲说到这样的观点是小乘，因为你有某一个执着，然后以大乘来讲，即这些就说你是从几个因缘所形成的，就说这些根尘是它本身相互为因缘所形成的，不能认为有实有。所以往复以始就辩论了非常久了，我想大概都不是这个时，不是指三个钟头两个钟头，我想都是几天几夜这样辩论下来，至少是好几天这样辩论下来，始方知理有所归，遂转悟方等。这时候罗什知道说，哦，确实有这样大乘的道理，就掌握到这个大乘道理，所以这时候才开始归向大乘，就是说 把小乘的东西，不是舍弃了，就是小乘东西都不够就近，当然你用大乘的道理再把小乘很多东西做个提升就好了，不一定是小乘舍弃，小乘很多东西还是很好用啊，都是一个基础、哦、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来了解大小乘，就不是说舍弃它，而是把小乘的某些观点你用大乘做个转变，好像怎么样呢，画一条龙，原来画好的时候眼睛这条龙在怎么在地上爬的，因为它没有眼睛啊，它飞不上去，所以你拿一个来之笔再把怎么样呢，叶公画龙，再把这个眼睛点上去以后怎么样，这条龙怎么样就冲上去了、哦、所以不是要把原来的舍弃掉做转变，所以大乘小乘都是这样衔接的，就某些地方比如说我们讲同样不净观、哦、后面讲到不净观，你不要舍弃原有，原有它的方便、啊、原有修不净、哦、就是说刚讲观是不净，哎，他可以一般人下手就这样下手，可是你不净到最后修不净，再修净观以后净不净都舍弃掉，你透过净透过不净你再去体悟，它叫观非净非不净，变实相观，你整个不净观怎么样就做一个提升了，可是你还是保留原来的净不净观作为你的方便的一种啊。有人初学的适合这个根器，你还是这样讲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大小乘的一个观点，以前他们就这样，所以以后有一些不必要的论争，我想它是华理上的论争，基本上在我们学习我们是各其所长好，那做一个很好的衔接，那事实上罗什就是一个例子好，那这样是一个罗什经过这一层就可以说是改头换面，以后他就回到秋枝，那回到秋枝好，那回到秋枝以后怎么样，他在这地方应该还有一段吧，没有。好，回到秋枝以后，他把整个秋枝地方的小乘完全的度化，因为秋枝原来都是一切有波，他把整个秋枝的地方，因为他本身当然特殊的地位，另外又他又出国留学，好像讲出国留学，所以他原来在秋枝地方是很有名的一个沙弥的嘛，圣沙弥的样子，所以他又写成回来，大家都知道他写大乘，所以当时有国王的，就说王妃出家做尼师，他就请罗什来讲法，啊，讲他用大乘法，就是把原来小乘法讲过以后，再讲出大乘法做比对，讲到大家都掉眼泪，就说哦，真的有这么好的话？就原来大家都只在写小乘，就认为说很不得了了，就发现小乘大乘他还是很可爱的嘛，怎么讲？大乘他本身就说他点一下就把整个法活起来了。哦，你就变得非常好像刚才一条龙原来是在地上爬的，你眼睛点上去哦，就变成飞到空中，那整个领域变得非常开阔，他不舍弃一个法，就说你原来的小乘法他不舍弃，可是让你整个法一下子超越了、哦、这个是大乘的特色，所以当时听着大家整间就说整个座，就说整个法座人都痛哭流涕，所以有整个就整个秋枝地方都改成大乘法，就罗什的地步，然后这样的名声慢慢传出去以后，原来在那个西北印的那个潘多达多，就他原来那个小乘老师，都听到人家讲说，哦，就秋枝这个地方出了一个非常，高明的大乘法师。那当然，西利耶苏摩很得意啊，他说那个就是我教的嘛。可是他讲说，他有点不太一样哦，他讲大乘，哦，所以这个老师听说，哦，原来我的徒弟有这么高的成就，他就特别不辞辛劳从西北印跑过来，不容易啊，他越过丛林呢，就刚我们看过那个地方，他这一趟不是出去坐在游览车上面这样轻松走过来，他不辞千辛万苦就走了，看看他这个徒弟到底怎么样子。好，就到下面到这里就看下面这段英文，识得失智，就罗什他看到他老师来了当然很高兴了，他这里另外讲，他说当然也算报答他老师，他就说有他这么有一个法非常好，就有得你所问的大乘经，他就特别为他老师讲这部大乘经，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典，就是说他这个经典里面非常清楚来讲出怎么从小乘过渡到大乘，这样的经典特别来说明大乘的一个精神，基本的一个从因缘里面怎么去进入到大乘，这部经现在还在当今里面有波波的，所以你去看就可以知道，哦，一些大乘人基本的一个道理他讲得非常清楚。那这部经就多名因缘空讲，就从因缘这边来讲说，你所知有的实有事实上不是， 这一些法都是在某一些幻有的条件之下所现出来的，事实上都还只是一个幻象。再换一个讲，不是说没有，我们刚刚讲说这一些法没有，不是这样了解，就这一些法不是实有，大乘只有这样讲。你如果说大乘破坏一切法，那个是诽谤大乘，大乘没这样讲。大乘讲说这一切法有，这不能讲没有，它有这个假象，可是不是实有，它叫非有。所以他讲不是没有，不是有，不是没有，说你它有相啊，它明明有这个相，怎么没有呢？诸位在这里做，跟我假如说我在这里做，跟我跑到操场里面这么在那边乱讲，大家认为我脑筋有问题啊，说我乱讲，因为你对空，对这个整个空操场讲不一样啊。华是有，可是这个华不是实有，它是希望。好像什么呢？啊，举个例子，好像影子，大家都看过你影子，不管你在镜子上看也好，你在水池上看到的影子也好，影子的东西最真实来表现实相。第一个，所有的影子不是没有，你什么样子出什么影子，实实在在的影子就是那个相，它随着你的样子，你高它出高，你低它出低，你胖它出胖，你瘦它出瘦，不会亏减一分，它是实实在在反映你的情况。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一个相不是实有，知道吗？这个才是般若的空义。般若法从来没有讲哪一个法是断灭，不讲，没有这样的事情。法一定有，任何一法乃至它本身从般若里面才可以展现出真正所有的一切幻象的庄严，可以把所有的幻象发挥到最究竟，在般若里面空才会发出来。可是他要告诉你，这一些相不是实有，不是实有，它才怎么样呢？才可以由观而起啊！我从心观，它就会现出来，因为你有这个条件了，哎，就跑出来了。你不要认为它有啊，有的东西怎么会从你观出来呢？知道吗？它是寂静不动的话，这个是般若的空义。好，所以今天我们借这个把这个讲出来，这个就是当时在罗什对他师父这样讲，然后他跟师父讲，他说习以思计所不信，他说当时我跟你写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不相信这个什么叫做大乘，哪有这种道理。那可是现在呢，因为我已经了解了，所以我先拿这部大乘经先跟你讲，让你先了解。所以那师位实验他的老师潘多达多就跟罗什讲，如以大乘见何异象，你真的就说你实在跟我讲，你到底在大乘里面你有什么特别的见地，就说你到底看到什么特殊的现象异象，特别看到什么东西而异上之，所以你才想对崇奉大乘，奉行大乘。那罗什就讲出他的道理，因为这个是一个，他们两个都是小乘里面第一，就是说小乘里面的高手，就小乘他们造诣都非常高，所以他们就直接问，直接的根基，就说意思就是说你有什么东西认为比小乘好，不然为什么你要改信大乘？罗什就跟他讲，大乘深净明有法皆空，就大乘很好，怎么讲？大乘很深，比较深，而且呢清净，就是你小乘有一些名相不究竟。究竟在基础上，不要看它只有五音，只有四大，它扯出来的话不究竟，那就多了，扯出来每一条都不清楚，每一条都是问题。好，比如说有我们说讲，它在定里面，它以后还分出，好，就所谓会解脱跟定解脱，就是定得到的解脱叫定解脱，会得到的解脱叫会解脱，那很麻烦了，你一个解脱分两个，那到底什么七个呢？那你先证入定解脱，以后我们解脱是先从。先证入定解脱，还是先证入慧解脱，还是两个一起证？那两个一起证，即使即解脱还不叫解脱。到大乘以后，这个就是他执着两个定慧了，就是原来有定跟慧的差别。在大乘讲，真正的境界没有定慧，真正的境界只有一个境界，你从定可以入，我们叫定得的解脱，你从慧可以入，叫慧得的解脱，既入了这个解脱，没有两个差别。这个是般若的境界才达到的，般若才有这种意境呢、啊。他就排除了非常多不必要的一些瓜葛，
所以小乘讲到很多不清不楚，所以为什么小乘讲部派五，原来两个部派，大乘部跟上座部变成五个部派，变成十个部派，一百个部派，为什么？大家就到这边以后开始越变越多，越变越纷杂，然后整个部派差不多天天都在吵这个问题啊。所以部派里面你看啊，就是变成都在这一些地方转不出来，所以大乘事实上才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些事实上法本身没有做这个分别，我们不需要去做这些分别，这是我们的分别。他们吵了一百年还是不清楚，所以罗什就跟他讲，大乘生净明，有法皆空，小乘偏激，就小乘比较偏，他们某一些地方没有像大乘这样的深入，越深的地方大家不要认为越难，越深的地方展现的境界越单纯，这是佛法老处。世间法你越深越复杂，搞到最后脑袋都受不了。大乘不会，越深它越开朗，越深越开朗，越简单。可是它比较深哦，它是境界深哦。所以小乘偏紧啊，多诸漏失。他某一些地方不清楚，所以越讲越不清楚。就是我刚刚讲的，小乘总是在分别某一些法，分别来分别过去。比如说，他把某一些法很喜欢分成两个。好，比如说一个把它就分成两个定慧，所以它名相特别多，名相到最后自己都凑不起来，哇，大家就在分别来分别去，那一个分别形成一个部派，一个分别形成一个部派，哇，你就我在那就很辛苦了哈，在那个时候就多诸漏失，好，所以他就把真正小乘的切点讲出来。你从内行的人来，小乘内行来看，罗什讲这句话是很中肯，就小乘偏激，诸多漏失。就你在推演小乘道理，你发现这里也不彻底，那里也不彻底，这里也有疑问，那里也有疑问，大家都讲不清楚。所以很多小乘的精神几乎都花在那一些分别与法相上。好，然后接下来他老师再讲，好，这一点当然老师介绍，然后接下来老师再讲，如说一切皆空，甚可畏也。你说一切法都空，那很可怕。所以小乘，因为小乘全部小乘的重点都要建立名相。啊，他们建立很多的一个名相，那你现在一下子把他的名相全部都扫掉了，哇，他们会觉得非常可怕，叫做汝说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可是我们讲，实际这个空，事实上不像他们老师所担心的。真正大乘所要建立，就我们刚刚讲过，他是了解这个法非有非无，同时了解，就是一个法里面，它事实上同时非有非无。那举个例子，我们刚讲说，他有所谓在《金刚经》里面的比喻，如梦幻泡影。大家不要认为说哦，梦幻泡影很简单，你要想自己想什么叫做梦，什么叫幻。最后一个比喻就是我刚刚举的，很像影子。实际大家去看以后就会知道，哦，一定要这样来了解，这是非常恰当的一个比喻。那从这里出来以后，这样的法本身会有什么特性呢？这种法本身它会具备不来不去。只要如梦幻泡，了解到一切法如梦幻泡影，这些法第一个它就会不来不去。所以大乘法很好用，它直接了解了当下。譬如说你了解这个法如幻象影子，影子没有来去哦。诸位，你有看到水里面的影子吗？有看过，大家都看过。你注意去想，水里面的影子没有来去，水里面影子是你投进去新的影子哦，每一个影子都是新。你不要看到，譬如说你从河边走过去，你说影子哪里不会动？影子会跟着动啊，可是你用一下脑筋啊，每一个影子都是你心投下去的影子啊，有没有？原来的影子没有跑掉，是新的影子跟你跑而已，所以等于没有跑啊。所以影子事实上是静的，所以你如果